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预防疾病蔓延，美国政府派遣医疗队到边境。
零售加息带动美股，道指大涨1086点，史上最高。
前 ICE 局长表示，边境墙保护美国成效显著。
超级百万乐透奖奖金升到3.48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周三表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穆努钦的工作不受威胁。哈塞特在白宫向 NBC 表示，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职务是完全安全的。此外，哈塞特在 Fox 新闻商业新闻的节目上表示，他非常有信心，总统对穆努钦感到满意。哈塞特最近几天多次公开露面，对外界所谓川普要解雇鲍威尔和穆努钦的传闻进行澄清。美联储上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引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川普上周在一条推文中说，美联储考虑再次加息是不可思议的。本周一，川普总统称，美联储对市场没有感知是美国经济的唯一问题。不过，在周二，川普首次表示自己对美联储有信心。川普认为，矫枉过正的美联储会很快修正错误。
俄罗斯周三宣布，先锋新型超高音速导弹系统当天通过了最终测试，明年将可进行实战部署。观看了测试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成功完成了可携带核武器超高音速导弹系统的最终测试。他表示，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它将在今后的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并称之为俄罗斯得到的最佳新年礼物。他还说，这种武器明年将在俄罗斯火箭军服役。先锋可以装置核弹头和传统的弹头，在大气中以20倍的音速飞行，能机动调整飞行方向和高度，并轻易躲避敌方的防御系统侦测和攻击。在周三的测试过程中，先锋导弹从俄罗斯南部的乌拉山的一个导弹基地发射，经过远程操控完成了一系列的垂直和水平的飞行动作，并在预定的时间成功击中了6000公里外的一座指定目标。美国五角大楼也在研发超高音速武器，但是美国官员警告说，美国目前落后于俄罗斯。
联邦最高法院新闻官阿尔贝格周三表示，金斯伯格大法官25号出院，目前在家休养。现年85岁的金斯伯格目前是最高法院最年长的大法官，也是自由派的资深法官。金斯伯格今年11月份不慎跌倒，导致3个肋骨骨折。在随后的检查中，医生发现他肺部有2个恶性肿块。上周五，金斯伯格在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接受手术，从左肺移除了2个恶性肿块。金斯伯格的健康问题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如果金斯伯格退休，川普总统将有机会任命第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此前已经任命了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让9位大法官中的保守派增加到5人。如果保守派大法官对自由派大法官取得6-3的优势，将对堕胎、死刑、投票权、同性恋、宗教自由权和商业诉讼等议题产生重大影响。
709维权律师王全章一案26号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开庭，期间海内外对王全章的声援不断。法院门口除了中国各地的声援者以外，还有一些外交官和国际媒体。周三早上，香港智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在西区及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共秘密审讯王全章律师。有6个团体同时发表联署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章等维权律师。声明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和合力制止中国越发严重的人权灾难。圣诞节下午，南加州的70多位民主人士在莫哈韦沙漠15号公路附近用大地人体艺术拼出了王全章3个字，要求无罪释放王全章。王全章律师因为经常代理敏感案件，比如警察刑讯逼供及法轮功案件等，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被中共当局非法抓走，之后杳无音信超过了1000天。
英国环境大臣戈夫27号在推特表示，他对日本政府决定重启商业捕鲸感到极度失望。英国强烈反对商业捕鲸。日本政府为重启中断大约30年的商业捕鲸，日前表示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戈夫随后在推特发文谴责。戈夫表示，听到日本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我对此感到极度失望。英国强烈反对商业捕鲸，将持续努力保护这个巨大海洋哺乳类动物的福祉。前英国外相约翰逊也在推特中表示，日本政府的决定令人震惊，他们必须重新思考。英国非营利机构鲸豚保育协会经理福克斯表示，日本退出之后，国际捕鲸委员会将无法掌控日本的捕鲸数目。他表示，我们不知道他们捕捉多少鲸鱼，这可能会是某些鲸种的末日。
以色列议员周三投票决定解散本届议会，并将新的大选定在2019年的4月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政府同意解散议会。周三，议员们以102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这些决议。上个月，时任国防部长的阿维格多·利伯曼因为不满以色列政府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停火，以辞职抗议。他的辞职致使执政联盟在议会120个席位中所占席位减少到61个，仅仅依靠一个席位维持多数。有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很可能赢得连任。不过，内塔尼亚胡丑闻缠身，正面临一系列的贪腐指控。如果被控告，他将面临重大的压力，对其执政前途构成影响。
超级百万乐透奖 Mega Millions 官方周三宣布，在周二晚上的开奖中没有幸运者猜中头奖。这项彩票的头奖目前已经累计达到3亿4800万美元。下一次开奖时间是本周五。在周二晚上圣诞节的这次开奖之前，这项彩票已经连续9周没有产生头奖，而使头奖升到3亿2100万美元，从而创造了圣诞假期彩票奖金的最高纪录。超级百万乐透奖的销售点遍布美国44个州、华府以及美属维京群岛。另外一个同样在美国各州贩卖的强力球 Powerball 彩票头奖彩金目前也已经上升到2亿9400万美元。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周三宣布，长达一个月的戒严结束。此前，俄罗斯在黑海扣留了3艘乌克兰军舰后，乌克兰宣布实施戒严。波罗申科向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宣布解除戒严，并说这个决定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局势所有因素的分析。一个月前，俄罗斯海岸警卫队向乌克兰船只开火，并扣留了其24名船员。之后，乌克兰开始实施戒严。在戒严令实施期间，乌克兰禁止战斗年龄的俄罗斯男子进入乌克兰，并提高了黑海港口和核电站等重要设施的安全警备级别。乌克兰军队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俄罗斯从8月开始增强了在边境的军事部署，对乌克兰的威胁等级达到了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置的最大值。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预防疾病蔓延，美国政府向边境派遣医疗队，请您留意收听。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医学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台湾名医胡乃文，每周四下午从台北连线讲解中医知识，并为您空中解答健康问题。请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美国联播网每周四晚上7点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1888-292-1288，888-292-128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品优，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从明年开始，湾区多个城市将正式启动道路维修，并将持续多年，将有数十亿资金用于路面坑洞修复、新柏油路面和新车道路线。奥克兰、旧金山和圣何西运输官员表示，汽油税带来巨额现金注入，不是为了防止路坑迅速扩大而孤注一掷的一次性权宜之计，而是提供了几十年道路维修资金。选民通过了加州燃油税上调12美分，并将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为湾区街道维修带来每年2亿美元的资金。 在未来30年里，该地区几乎所有县还通过了交通销售税上调、债券和车辆牌照费增加，所得资金也有助于道路维修和升级。奥克兰市已经雇佣了额外的道路维修人员来修复最糟糕的街道，山景城的 El Camino Rio 路将重新粉刷，索诺马县那些破旧的街道可能最终被列入修复名单。圣何西每年在2434英里长的老化街道上花费$3000万维修费，但市议会去年筹集了其他9320万用于改善街道状况。这个数目是圣何西每年所需要的道路维修资金。高速公路还将修建新的人行道，包括海湾大桥以东80号洲际公路和17号公路。但是大多数的投诉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当地街道糟糕的状况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圣克拉拉县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人认为街道维修是当务之急。阿拉米达县的选民将填坑列为第三大迫切的交通需求。为了帮助学生有房子住，周三，圣何西保护协会和特许学校 SJCC 公布了第一个小型住宅原型。该项目最初是在该组织得知30%的学生没有住处之后创建的，旨在为无家可归的学生提供住处。这种小型住房建在一个拖车板上，里面有浴室、厕所、电炉、冰箱、床铺和桌椅。SJCC 主席 Sandro Mario 表示，圣何西市有1700多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年轻人需要住房才能奋斗成功。建筑经理 John Dyer 表示，需要4到6周时间建造一个小型住房。据 KTVU 报道，周三一名纽曼市的警察被枪击身亡，一辆据信是属于嫌疑犯的卡车被执法部门发现，但是这辆灰色的道奇拉姆皮卡没有车牌。根据加州公路巡逻队的说法，只有一张汽车经销商的纸牌写着 AR Auto， 但是从2019年1月1号起，开着这种牌子的车上路是违法的。销售点法律中的临时车牌部分要求经销商提供临时牌照，其中与包含 DMV 数据库相关联的信息来识别买方和汽车。
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The Verge 日前搜集了网友们最喜欢和最常用的10款适用于新 iPhone 的最佳应用程序，有微软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Outlook， 它提供一个快速干净的界面，几乎支持所有的电子邮件。此外，如果您想要一种快速简单且免费方式备份所有的照片，可尝试使用谷歌照片 Google Photos。 另外还有无可争议的地图应用之王谷歌地图，想知道几分钟之内天气预测的话，有 Dark Sky。 另外，密码管理器可使用密码管理器在线保护你的内容，这将帮助你使用更强的密码，并确保你没有在各个网站使用相同的密码。此外，如果你是那种做大量笔记的人，就值得投资一份 IA Writer， 它可以使你快速的记笔记，并能够将这些笔记同步到你的计算机。还有 Venmo 支付系统，它可以使得你的朋友帮你付钱更容易，而不会跟你翻脸。其余的还有 Deliveries、Pocket、Fantastico 日历等等。
来自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天文学家利用哈勃望远镜的数据，研发出探测星系团中暗物质分布的一种新方法，可以帮助天文学家看到星系团中暗物质的分布。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 Mario Montes 说，我们发现星系团中非常微弱的光线，暗中光线映射了暗物质的分布情况。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已经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星系团是一个巨大的引力束缚的星系聚集体，近几十年天文学家一直试图理解暗物质的本质，并描绘出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天文学家使用引力透镜来估计星系团中的暗物质分布，虽然镜头在揭示群集中暗物质的结构方面是有利的，但它需要强烈的观察和广泛的时间。相较于以往的研究，这个新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观测暗物质的分布，并且有望用于探索暗物质本质的研究中。
SpaceX 在2018年成功完成了超过20次发射任务，它也仍然在为未来定制更大更好的计划。圣诞节前夕的凌晨，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分享了一张正在建造中的星际飞船原型图片，照片中火箭体型巨大，卡车在其旁边就好像是玩具车一样。 星际飞船就是此前被人们熟知的大猎鹰火箭的新的命名。 SpaceX 计划利用这种火箭将人类送上月球、火星，并通过太空进行超高速的国际飞行。马斯克表示，这枚巨型火箭的原型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试验基地进行建造，外壳是由不锈钢材质组成。他表示，钢在高温下的表现会比重量轻的碳纤维材料更好。由于高温飞船表面并不适合喷涂，而是采用不锈钢镜面的抛光工艺，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的反射率。马斯克表示， SpaceX 计划在2019年开始进行测试。
千年一梦王朝起，百工巨星科技盛，崇文抑武奸臣乱国，忠臣气节赵青史。随张公走过中国史上最富庶也最悲壮的时代，新唐人电视台大型讲史节目《笑谈风云》，两宋繁华。
购买《笑谈风云》第四部《两宋繁华》的 CD、DVD， 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周三，美国股市在零售业和能源股激励带动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晋扬1086点，创下史上最大的单日上涨点数。请听报道。
在摆脱平安夜的大跌阴影后，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齐步上扬，创下美国圣诞节后首日史上最佳纪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086点，涨幅4.9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16点，涨幅4.9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晋扬超过361点，涨幅5.84。三大股指不仅回补了24号的跌幅，同时都创下自2009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周一的疯狂抛售导致三大股指下跌超过2%，标普500指数当天跌落熊市。美国总统川普25号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美国有全球最伟大的公司，他们正在缔造创纪录的绩效。对于近期美股大跌，川普认为现在是绝佳的买点。万事达卡顾问公司 SpendingPulse 于25号公布零售商在今年假前购物季的最新销售数据。今年11月1号到12月24号期间，美国零售总额不包括汽车，比去年同期增长5.1%，达到8500亿美元，创下6年来最佳纪录。万事达卡顾问公司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这段期间网购的销售额增加了19.1%。周三，零售股表现最佳，零售商为菲尔、Kohl's 和 Dollar General 股价都上涨7%以上，亚马逊的股票也上涨了9.45%。此外，美国原油价格周三上涨8%以上，能源股随之大幅上扬。Marathon Oil 和 Hess 的股票是能源类股表现最佳者，分别上涨11.9%和11%。亨廷顿私人银行首席投资官约翰·奥古斯丁表示，他对周三的涨势表示欢迎，但是提醒投资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未来还需要3天的上涨才能阻止这一波抛售。以上新闻由李品我播报。
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说，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正在向美国南部边境派遣医疗队，以便为被拘留的中美洲非法移民进行健康筛查，预防疾病在边境蔓延。请听报道。
几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周三对华盛顿邮报说，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几处在边境为非法移民临时搭建的避难所。本周一晚上，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8岁男孩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边境检查点死亡。之前，这名男孩在就医后仍然出现高烧和呕吐现象。而几天前，这名男孩被父亲非法带入美国。而大约2周之前，一名7岁的危地马拉女孩曾经因为出现脱水在边境死亡。美国政府官员周三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是悲剧。国土安全部正在进一步调查死因。由于上述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 El Paso 边境地段死亡，周二，这里的巡逻官已经下令 要求对这里的所有700名非法入境的儿童进行健康检查。如果有儿童出现疾病或身体受伤，将被送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或治疗。截至周二晚上，官员说，这里所有的儿童已经完成健康筛查。边境执法人员此前表示，近期在被羁押的非法移民中，病人数量增加，有数十人出现类似流感等症状，已经被送医救治。官员们担心，疾病可能在避难所甚至周边地区传播。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已经要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前往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几位不具名的国土安全部官员批评国会，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南部边境非法移民，至今未能增加拨款用以修建边境墙以及采取其他措施。由于非法入境者增多，如今边境拘留所的单人房间不得不用来收容有多名成员的家庭。边境巡逻员表示，目前他们每天要逮捕2100名非法移民，其中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1400到1500个非法移民。美国政府数据显示，11月在德州和新墨西哥州边境处被拘留的非法移民中 58% 的人是由家庭组成。边境巡逻员在一个月中逮捕了25172个家庭，创下历史记录。以上新闻由寻清报道。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前代理局长霍曼周三抨击国会民主党领袖无视大量数据，一味地否认边境墙的功效。霍曼表示，事实证明边境墙有效地减少了非法移民、帮派犯罪、走私毒品以及传染病进入美国的问题。请听报道。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前局长霍曼周三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凡是拥有隔离墙或屏障边境地段，那里的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问题都明显减少，边境墙是有效的，这是被100%得到证明的。霍曼说，再看看关于边境方面的其他数据，今年美国执法者逮捕的 MS-13 帮派犯罪成员增加了118%，枪支的缴获量上升了近200%，这是你们所了解的数据，从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堵墙。作为资深的边境巡逻官和 ICE 调查员，霍曼表示，川普总统为了争取筑墙资金而没有让步，甚至允许政府关闭，这么做是对的。霍曼说，有关越境犯罪的问题，去年 ICE 逮捕了138000罪犯，这些人非法进入我们国家，对我们的人民犯罪。在去年 ICE 逮捕的非法移民中，有2000人犯有凶杀罪，11000人违反了枪械管理法，还有约12000人犯有性侵罪。同时，美国移民局官员还经常处理非法移民携带的肺结核、麻疹和水痘等传染病。霍曼举例说，曾经有一名非法移民被检查出患有罕见的结核病，移民官为治愈他，不得不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和德克萨斯州卫生部合作，找到一种方法来治疗这名男士的疾病。他被拘留了几个月，这期间耗费的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霍曼说，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结核病菌被释放到美国社会，后果会怎样？由于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国会未能与白宫就修建边境墙的资金达成协议，致使联邦政府自22号开始部分关闭，其中1/4的政府部门受到影响。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称，边境墙是无效的，并指责川普总统将非法移民问题说得过于恐怖。川普总统周三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讲话中表示，在政府关门的问题上，如果美墨边境墙$500亿的经费拿不到手，他已经做好长期关门的心理准备。川普并指责民主党领袖佩洛西需要为政府关门承担责任。以上新闻由李品友播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周四，天气晴朗，有风，风速在每小时20到30英里。明天天气晴，早晨会有些冷，请注意保暖。周末两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57度， Santa Cruz 60度，旧金山市中心57度，中半岛57度，南湾58度，北湾59度左右，东湾57到59度，内陆山谷一带56到59度。 旧金山最低温度在43度左右，南湾在40度左右，东湾中半岛夜间温度在39到42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35到38度。今天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中，5.9左右，主要花粉来自漆树和山艾树。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播报：圣诞节后，川普与第一夫人突然访问伊拉克美军基地，休息一下再回来。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多年来以传统的中国舞蹈、高超的表演技艺、生动的舞台效果，赢得了各界观众的盛赞。许多观众感到，神韵不仅是一场顶尖水平的艺术表演，更是一场对人们心灵的洗礼。
不是只欣赏他的舞蹈，也欣赏他的文化。我觉得看了之后呢，会提升自己一个正念的，你会觉得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洗涤，让你善的那面可以表达得出来。
小时候在母亲的怀抱的那种感觉，因为快慢柔弱，这都代表着一个善与一个爱。我们看多了，学多了以后，懂得放下。
我就觉得整个场的感觉特别的祥和，然后让人想不起任何的不好的东西。
神韵2019年度巡回演出定于12月开始，为您带来全新的节目。订票请到网站神韵.com。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希望之声，媒体清流。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圣诞节后，川普与第一夫人突然访问伊拉克美军基地。
美国代表团据传一月初赴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川普重申对边境墙拨款问题不会妥协。
亚马逊在2018年再次打破假日销售记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罗马尼亚明年1月1号起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但在布加勒斯特政府日益明确的情况下，欧盟和罗马尼亚对多项议题看法严重分歧，双方关系紧张。法新社报道，罗马尼亚明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将面临英国脱欧、欧洲议会选举等重大事件，以欧派将伺机扩大影响力和争夺预算。然而，罗马尼亚目前和欧盟之间的紧张恐怕让情况更加复杂。罗马尼亚自2007年加入欧盟之后，一直是最亲欧洲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左派政府近来开始向邻近的匈牙利和波兰靠拢，诉诸民族主义的言论。这三个国家都卷入争议性的改革，和欧盟大唱反调。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改革将对法治带来破坏。
土耳其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发言人齐里克26号表示，由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情报机构首长等官员组成的委员会预定29号前往俄罗斯，与莫斯科商讨叙利亚局势的最新进展。土耳其每日晨报报道说，齐里克说，土耳其也将很快派遣委员会赴美国的华府。他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预定明年1月初到访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曾表示，他将很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美国撤军叙利亚一事面对面会商。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6号表示，俄罗斯与土耳其将针对在叙利亚的行动密切协调。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去年初发起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叙利亚和平谈判，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派代表参加。
位于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上周六爆发，引起海啸，夺走400多条人命，上千人受伤。印度尼西亚政府今天警告说，火山有再度爆发的危险，已经将警戒提高到第2高等级， 并要求航班改道。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今天持续喷发大量火山灰和气体。印度尼西亚当局今早将喀拉喀托之子的火山警戒升到第二级，并且将方圆5公里设置为禁区。政府同时要求周遭沿岸居民远离海滩，避免遭遇海啸来袭。印度尼西亚空中交通管制当局 AirNav 发布新闻稿说，由于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处于红色警戒状态，所有航班将改道。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政府将派遣代表团于1月7号当周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贸易谈判。知情人士表示，美国代表团将由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什率领，代表团成员由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大卫·马尔帕斯。这将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月在阿根廷同意贸易战休战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美中双方都表示，双方近来一直保持沟通。中国方面本周表示，双方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下个月的会谈将是双方贸易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的又一个迹象。中国本星期宣布将开始第三轮削减关税，从明年1月1号起降低7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周三，美国政府部门关闭持续到第五天。自上周六以来，川普和民主党围绕筑墙拨款之争还没有显示出任何让步的迹象。议员以及助手们预期，政府关门可能至少持续到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3号开始复会。联邦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发言人裴林26号通过推特表示，众议院27号目前没有投票计划，仍在等候参议院就拨款采取行动。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将持续关门。根据国会的会议安排，参众两院27号下午4点将有集会，但和众议院一样，参议院也没有安排投票议程。如果川普和国会就围墙预算达成协议，国会议员必须集会针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
美国总统川普26号闪电访问了伊拉克，除了捍卫他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之外，他也宣布美国将结束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川普表示，他告诉幕僚们，我们从叙利亚抽身吧。尽管幕僚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留在叙利亚，但他仍然决定带2000名美军回家。不过川普并没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目前仍有约5200名美军训练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并担任顾问。川普表示美国会继续留在伊拉克，他表示若想继续插手叙利亚事务，他就可以拿伊拉克作为基地。川普还说，将代理国防部长的副部长夏纳汉是个极棒的人，可能会在国防部长一职上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川普这次是任内首度视察部署于海外战区的美军，这也是他力挺夏纳汉最有力的一次谈话。夏纳汉下周起将开始代理国防部长。
美国一名来自俄勒冈州的冒险家欧布雷迪，在无人也无机器的协助下，花了54天成功独自徒步横越南极洲，创下世界第一人纪录。欧布雷迪26号在亲友透过网络直播见证下，终于走完全程将近1500公里的路程。2年前，55岁英国探险家沃斯利挑战一人跨越南极洲，就在距离终点约48公里前，他因为体能不支结束挑战，并向外界发放求救信号，但在送往医院之后，仍然因为器官衰竭而死亡。沃斯利的好友鲁德为了完成他的遗志，这次也在南极洲进行挑战，但脚程落后欧布雷迪，而无法成为全球第一人。欧布雷迪目前正在终点站附近等待鲁德，两人将一起分享完成创举的喜悦。
周三公布的标普凯斯希勒房价指数显示，美国房价增速正在延续几个月来的降温趋势。今年10月，20座大城市的房价指数同比增长5.03%，弱于9月份的前值，环比上涨0.41%，同样弱于上修后的9月份前值0.73%。彭博社的报道说，20座城市的房价指数增速连续下降7个月，刷新了2014年以来的最长连降记录。这意味着在房贷利率走高和房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下，需求端出现了疲软迹象。不过，标普凯斯希勒指数认为，尽管增速放缓，但是所有20座美国主要大城市在10月份的房价都同比上涨，其中拉斯维加斯以12.8%的涨幅位居第一， 旧金山与凤凰城涨幅接近8%，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圣诞节后川普与第一夫人突访伊拉克美军基地，请您留意收听。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喽，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喽。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品佑。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2019年就快到了，据 Sacramento 风暴周三报道，几百条新法律法规也将从2019年1月1号开始生效。下面一起来简略的了解一下。一是工资方面，2019年拥有26名及以上的员工的公司，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小时12美元。26名员工以下的工资，每小时工资上升到11美元。今后几年，加州的最低工资会逐步攀升到每小时15美元。二是性骚扰方面，根据参议院第820号法案，公司不得强迫解决性骚扰投诉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来防止员工说出发生的事情。虽然受害者仍然可以选择将其姓名保密，但犯罪者的姓名不再是保密的。另外，根据参议院第1343号法案，几乎每位加州的员工都要接受1年2次的性骚扰培训。三是枪支方面，加州拥有全美最严格的枪支控制法规，2019年将继续收紧相关规定。根据加州参议院第1100号法案，购买比如步枪和散弹枪等长枪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根据众议院第3129号法案，未来任何因为轻微家庭暴力而被定罪的人将失去拥有枪支的权利。四是投票选举方面，众议院第216号法案要求选举官员提供预付邮费的选票，这样民众不必再回程信封上自己贴上邮票了。五是在餐饮方面，众议院第1884号法案禁止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餐馆给客人提供吸管，除非客户要求。众议院第626号法案允许小型家庭烹饪的运营，销售自制食品不再违法。六是刑事司法方面，由于娱乐性大麻在加州合法化，众议院第1793号法案使拥有种植、销售大麻的人可以申请推翻或减轻他们之前的定罪，超过20万个案件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根据参议院1046号法案，加州人因为在酒精、药物影响下驾驶而被判有罪的，他们必须在他们的车辆中临时安装呼吸测醉器，以取回驾驶执照。加州中部斯坦尼斯劳县警察局周三表示，该县纽曼市33岁的警察罗尼尔辛于凌晨1点左右，在纽曼的莫瑟德街和安树大地道区取缔交通违规时，被人枪击受伤，送到医院紧急救治后不治身亡。嫌犯驾驶加长型的道奇公羊皮卡车逃离现场。加州高速公路巡查宣布，已经找到了嫌犯的车子，但是嫌犯仍然在逃。罗尼尔辛是斐济人，自2011年7月以来一直在纽曼市警察局工作。他之前曾经在莫瑟德县警察局任职。罗尼尔辛家中遗留下太太及一个小儿子。州长杰瑞布朗周三发布了一份声明，向罗尼尔的同事及家人致哀，并感谢所有冒着生命危险服务加州民众的警察。沙加缅度风暴周三报道，全长170英里的载人火车路线首府走廊已经配备了计算机系统。如果火车驾驶没有注意到速度或其他警告，计算机系统将取代驾驶员来控制火车。如果火车对着弯道行驶，速度太快，而驾驶员又没能及时减速，这个叫做正向火车控制的安全系统将接管控制火车。 首府走廊路线在2017年的载客人数高达170万人次，联邦政府强制要求负责运营此一路线的 Amtrak 必须装设 PTC 安全系统，以防止类似2008年 Metrolink 的火车驾驶员使用手机不专心驾驶闯红灯造成25人死亡的火车车祸。不过即使 PTC 安全系统能够知道火车行驶的速度或者轨道是否正确，但他并没有办法知道前方是否有行人、车辆或其他东西挡在铁道上。
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三星终于开始向欧洲市场推送安卓 9.0 派稳定版的更新包。上个月，随着安卓派公众测试的开启，这家韩国科技巨头为 Galaxy S9 系列带来了全新的万用户操作界面。随着手机被设计得越来越大，人的手拿手机越发显得不方便，所以这个新版本的设计理念是为了让界面更加简单，让人类的手操作手机更方便。一个用户界面应该在重新组织界面，使其更流畅和直观的同时，将屏幕整理得更加整洁。三星的万用户界面的更新将应用到 Galaxy S9S 和 S9 Plus 上，也将为即将推出的 S10 系列和 Galaxy F 折叠手机提供支持。
亚马逊在12月26号发布了一份2018年节日销售业绩清单。亚马逊认为，根据各种各样的数据表明，全球各地的消费者在这个节日购物季从亚马逊订购商品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亚马逊对 Prime 用户所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18年的节日购物季 ，Prime 平台运送了超过10亿件商品，较2016年首次发布 Prime 发货量的数据时有所上升。亚马逊还表示，今年节日购物季有数千万用户注册了 Prime 服务或 Prime 试用版，而在2017年的一周内，只有400万用户注册了 Prime 服务或试用版。与此同时，亚马逊还公布了电子产品设备的销售数据，包括亚马逊 Echo、Fire 和 Kindle 产品，较过去几年相比增加了数百万台。
最近，由谷歌开发的便携式360度成像设备背包式街景图摄像机 Street View Tracker， 在经过了几年的服务后得到了更新升级。这套设备用于拍摄给人印象深刻视觉效果的在线地图照片。 Street View Tracker 升级后仍然采用背包的形式，但升级后的版本更轻，性能也得到了提升。它拥有更高分辨率的传感器和更大的光圈，会拍摄出更清晰的图像。与上一代一样的地方是，升级后的 Tracker 可以由个人佩戴，也可以固定在汽车、船只甚至是高空滑索上。 Street View Tracker 可以借给专业的摄影师、探险家和一些非营利组织、行政级研究机构，用于拍摄地球上比较偏远难以接近的地区的高分辨率的图像。
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有福了，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足浴中药包泡脚，免除您长期服药打针的痛苦，杜绝一切副作用。Native Herb 足浴药包，美国制造，2000多名患者实践证实，85%的人达到停药停针的健康状态。美好生活小铺现在有售，咨询及电话购买：408-915-6658，408-915-665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圣诞节后周三出人意料地出访了伊拉克，并与美军政治和军事人员会面，这是川普任内首次到访伊拉克。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二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访问伊拉克，这是川普自2年前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前往伊拉克战区视察驻扎战区的美军部队。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搭乘飞机，在当地时间周二晚上7:16降落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美伊联合军事基地阿萨德空军基地。川普曾经说，他会赴前线向美军致意，但是一直未能成行。 正当外界好奇川普的推特账号为何自圣诞节当天午后就开始一片静悄悄时，白宫就公布了川普视察伊拉克美军的照片，一如前总统小布什及奥巴马访问阿富汗与伊拉克时的做法。一般认为，为了安全考虑，美国总统亲自访问前线慰问美军时，事前不会对外公布行程。川普总统在阿萨德空军基地停留了3个小时。川普总统除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近百名美国特种作战士兵发表讲话外，还与美国驻伊大使以及美国军事指挥官进行了会谈。川普表示，此行最重要的就是向这些伟大的美国士兵致敬。川普问基地的美军士兵，我们喜欢赢，对不对？他的问话引来现场热烈的掌声回应。川普表示，如果美国发生恐怖袭击，美国将会发出一个严厉的回应，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会承担他们从未遭受的后果。对于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川普在伊拉克告诉记者，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伊拉克问题，很多人都与他有同样的想法，中东地区的国家应该分担伊拉克的建设成本，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负担全部压给美国，这是不公平的。川普说，我们不想被那些用我们军队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利用，他们过去不付钱，但是他们将来必须这么做。上周三，川普总统决定从叙利亚撤走大约2000名美军。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决定撤军是履行竞选承诺。川普在竞选中表示，派兵到叙利亚是为了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不是参与叙利亚的内战。以上新闻由寻清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意外造访伊拉克美军基地，并再次对边境墙分歧造成联邦政府部分停摆表示不会妥协。当被问到愿意等待多久来实现拨款愿望时，川普回答说，无论这需要多久。请听报道。
12月26号是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第五天，美国国会没有正式结束假日休假，很多谈判都在幕后进行，但是并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川普总统周四将返回华盛顿参与谈判。周三，川普意外造访伊拉克美军基地，在年终之际慰问当地官兵。当被问到愿意等待多久来实现边境墙拨款愿望时，川普回答说 Whatever it takes， 意思是无论多久。主流媒体大多认为，川普总统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建墙拨款。此前他曾警告政府可能长时间关门。白宫代理幕僚长兼预算办公室主任 Momini 周末也曾表示，也许政府关门要拖到明年一月。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不能告诉你们政府何时会重新开放，但是我可以说，除非我们有一堵边境墙或者栅栏，否则政府不会开放。川普认为，只有建设美墨边境墙才能阻挡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美国，没有一道屏障就做不了这个事情，没有一堵墙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华尔街日报发现，国会民主党人想要增加对科技的使用来控制边境安全，而不是修建实体墙。但是川普认为，无人机和技术只是小打小闹，不建边境墙等于是浪费对边境安全的拨款。本周一，川普总统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刚刚签署了一份在德州建造115英里长的边境墙合同。川普说，我们已经在建造和整修很长英里的边境墙，有些已经完工，民主党人必须结束政府关门，完成拨款。以上新闻由李品友播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周四天气晴朗有风，风速在每小时20到30英里。明天天气晴，早晨会有些冷，请注意保暖。周末两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57度， Santa Cruz 60度，旧金山市中心57度，中半岛57度，南湾58度，北湾59度左右，东湾57到59度，内陆山谷一带56到59度，旧金山最低温度在43度左右，南湾在40度左右，东湾中半岛夜间温度在39到42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35到38度。今天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中，5.9左右，主要花粉来自漆树和山艾树。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请您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